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各位菩萨，这个夏天登山下雪，冬天参禅，夏天学习。这个学习它跟般若有关系，打坐呢和禅定有关系。过去讲说法是为了明心修行呢是为了静心静心的目的它是为了这个明心，明心的目的也是为了静心，所以静心明心他们是互相依赖因为不静心这个心又怎么明白呢？因为就水静了才能看明白因为看明白了以后呢，修行才有定力生出来。所以呢，我们那叫这个止观双用其实止者我们讲就是静心，观者叫明心。所以我们修行呢，要止观，要双用。不能老是定在直上而不去观，直上不观，修福不修慧这个大象普音乐，就是说我们很多人修人天福报，还有准准善法只是求福报增长一点人天福报，或者说做禅定功夫获得一些定力清净心只不过是四禅八定获得更上一层的福报，比那个飞翔天这个色界天，因为色界天跟五色界天都是要靠禅定功夫而去除的，但是呢欲界天呢是靠我们这个在世间说出善法比例来讲孝顺父母修寺庙或者做功德持戒都获得一些世间的福报，而这个世间的福报也最多就是欲界天享受欲界之乐，但是禅定功夫呢这也是一种定力而已，因为福报可以支撑我们的定力，比方无界可以不堕地狱恶鬼畜生道，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获得的人生无界足以让我们不堕地狱，比喻来讲我们今天虽然有贪嗔痴，可是呢又过去往昔的无界所这个支持，所以我们今天内心就有贪嗔痴和不堕落，不堕落的原因是因为你往昔又无界又无界的功德支撑着你，可是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过去做的是欲界的快乐，欲界的福报，欲界的善根，所以呢只是都做好事而已，所以世界人说这个在世间多做点好事这不过是人天福报而已，他不能够解脱的。那么说这个禅定的功夫可以达到非想非非想天就是说我们欲界天色界天到无色界天，这都是我们的福报，都是靠定力维持的，如果没有定力的话这些都会消失，可能会堕到地狱恶鬼畜生。地狱恶鬼畜生就是散乱心、分别心、无明心、执着心，还有贪嗔痴慢疑的心，而这些心的话就会导致于我们可能会到地狱道、恶鬼道和畜生道。那么说我们做那我们为什么要修慧呢？因为慧能开显慧能明白就是慧能观察，所以明心以后的话，明白以后的话，修定就比较快，是吧？所以呢修定的人呢明心也比较快，最重要呢修定之时 要学会闻法，因为呢闻法可以离心。闻法即是就是闻法的目的干什么，还是要修定啊。所以呢我们讲定跟慧他们两个人呢啊，就像双剑一样，就两把宝剑一样啊，可以让我们啊这个啊成佛，那这个呢处理生死。所以呢定慧是双持的。诶，我们佛陀讲皈依佛两祖证，哪两祖证呢，就是佛慧两祖啊，就是止观止观。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就比较懒，懒呢就是说啊就不愿意用大脑的思维啊，就不愿意用慧啊，叫他啊这个吃苦他都愿意，要叫他去观照啊学法他就没有精神啊，他不愿意思维。所以恰恰的呢思维呢是我们修行很重要的一堂课，所以不能把思维这件事情呢啊当作是副产品。所以很多人念佛一心的求定，但是呢他没有慧。所以呢慧呢是修行很重要。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印度的时候啊定力就很强啊，比那婆罗门教是吧，婆罗门教徒的话定力他是非常厉害的啊，他的四禅八定都是很厉害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开显佛法的时候呢，他是以般若为根本啊，那般若讲般若他讲了多少年了，他讲了22年啊，他说讲这个阿含讲了8年，讲阿含对吧，也就是说8年阿含他基本上就四禅八定呢他跟婆罗门教有一点相似。但是呢般若是佛教的特色，你看缘起星空啊啊，或者是观无常无我啊，这个都是跟般若啊相通的啊，因为观无常可以跟空性产生一个关系啊，观缘起它也会跟空性产生关系。他说这个空性呢，这个思想呢是佛教的呢啊，这个缘起性空啊啊是佛教的一个啊主要的啊这个啊框架里面的一个主要的啊这个量啊，像寺庙一样，如果没有般若啊，就像寺庙里没有那个房子没有柱子一样，没有框架，所以没有框架的房子不会倒塌嘛，因为泥巴糊起来一下雨不就倒塌了嘛。所以般若呢就像那框架一样啊，它能够让我们呢啊通过啊这个缘起呀，它可以保证我们的佛报。你看你观察缘起的时候，不只是通达于空性，通达于智慧，并且呢还增长我们的定力，增长我们的佛报，是吧。所以思维肯定是从慧，慧呢从慧里面发起的定啊，这个定呢就永远不会退失。如果没有慧的定呢，也靠意念来支撑啊，就是我们那个福报啊，如果靠你意识来支撑它，等你呢有点老了，哎，你没有这个毅力了，你定就散掉了，那个定力一散掉了，那个房子就倒塌了，就像顾家子倒了。哎，慧就不一样，有了慧以后，那我说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啊，这个定力从慧里面出来的呢，说这个从我们这个自信里面出来，或者是从法性里面出来的这个定呢，这个定是永远不会退失的。所以呢我们这一辈子呢，文法一定要把智慧啊放在我们修行的主要一个部分啊。所以不管是念佛法门，还是唯识中观，还是什么别的法门，他这个慧都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没有，我们过去讲啊，慧根就是善根的是吧，善根就是说这个一个善根不足的人的话，他是连到寺庙里他都不来，他在世间啊，他说他没有善根，他有福报他没有善根。没有善根是什么样子的呢啊，他没有善根 就像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没有善根，他会拿有这个钱呢，他可以做坏事，是吧？现在世界上很多人很有钱，福报非常大啊，他有这个福报，身体也很健壮，哎，财产也很多，但是呢可以做很多坏事，因为他善根没有，就是没有慧，没有慧的人他方向他就出问题，方向出问题他就不会去亲近善知识，他不会去往善地方走，他心念呢是往恶地方走，他不会往善的地方走，所以到最后呢他所有的福报都会浪费在这毫无意义的上。你比例来讲，他身体很棒，或者说禅定功夫也很强大，是吧？禅定呢福报很大啊，禅定功夫很大，可是呢他没有善根，没有善根，老是想着杀盗淫妄酒吃喝嫖赌，是吧？他想着那些事情，他的禅定功夫是保证他身体很好，他有了这个身体呢更好的去吃喝嫖赌，是吧？他就想着这个，他这个他去有这个身体，有了个小成名，他想着怎么去赚钱，怎么害别人啊，怎么向社会上说起，因为他没有善根，他去向有问题啊，所以他所有的往昔的福报都浪费在毫无意义上面。比如说社会上好多人啊，世间好多人啊，他福报都很大啊，他一边呢他吃喝嫖赌杀盗淫妄，他一边呢他还跟你在一块修禅定功夫了，是吧？他跟你去打坐了，他跟你一起呢讲修养了，还跟你一起呢啊去跑庙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有问题，因为他没有慧，他只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和世间的一些小缘缘起，因为外面寺庙很多，哎，碰到一些出家人，就是碰到的，不是自己来的，叫他打打坐，他觉得身体很好的，跟着一起打坐，也可以呢，叫他去做善，叫他去做善，他也会做点善。可是他没有慧，没有慧，他有了好身体，并且呢，有了好多钱，做生意都会做，他就是没有慧，没有善根，所以呢，他所有的目标都是为了自私自利，怎么去啊保证自己啊能够满足啊，就是满足的感官享受啊，他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利他啊，包括时间呢 啊好像搞得很好啊，都是满足他的啊色身相物触法，他的眼耳鼻身身的感官享受，他不断地满足自己啊，好像比人家高了不起，他不断在这个世界呢啊，让别人家感觉到他自己好伟大，他都是为他自己的自私自利来炫耀自己，所以呢他有这个福报，可是他没有善根，他不知道啊利益众生，他不知道帮助别人，他只想到自己，也就是说没有慧的话，他肯定是方向有问题，因为方向有问题，宁可千人不开悟，不可一人说魔，就是一个就是什么，没有慧的人，他对于法师的选择，他选择法的时候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没有智慧的人呢，他择法他不会就是说呀，这个善知识我觉得他是为我处理生死是大事的，我觉得跟着他可以处理生死六道轮回，他感觉到这个人我愿意一起生命跟随他，因为他没有这个慧，所以他就没有择法的这个善根，没有择法的善根，那我说他做的是什么东西呢？谁对他好玩我就跟谁处，比如说人家给他一个念佛珠啊，哎，他就跟他跑了，然后呢搞一点好玩的东西，哎，觉得很好，就变成玄奘法师和丑小鸭，就是玄奘法师苦行呢我们看不到，我们看到的是丑小鸭不停地在演戏，哎，觉得这丑小鸭好可爱，所以呢 他就跟着丑小鸭跑。所以呢你发现嘛，就好多居士啊，有这个福报啊，可是没有这个善根，找不到善知识，就是喜欢跟丑小鸭跑。你像这个玄奘法师的修行苦恨啊，违法灭身，见到九死一生啊，为了尊师的慧命，他可以固执于生命而不息，对吧？16年啊，王法，这个王出违法啊，你看鸠摩罗什这些人都是违法王出的啊。所以这些生命中的这些佛法的这些脊梁呢，也就是说支撑着佛教的根本的这些人呢，反而我们呢无限于他，就感觉到这些修行人呢这些修行的人呢，反而呢想理就理，想不理就理，就随时可以放弃，反而跟那些丑小鸭跑了。也就是很多人你发现吗，他没有善根了，他就会喜欢那个丑小鸭。就是对于玄奘法师，对于鸠摩罗什，对于苦修行的人，对于违法往生的人呢他没感觉，他找不到这个感觉，这个都是没有善根的表现，是吧？所以大家呢养精呢一定要明白啊。所以呢就是说有些人呢他带着你们去贪着于世间的感官享受我们要用眼睛敞亮一点，他会把你带上另外一个地方，因为他满足于你的感官享受再加上你又没有智慧，没有善根，就把你诱导，不知道诱导到哪里去了。所以呢，在我们在听法的时候你要有一个非常明白的眼睛，明亮的眼睛，而且你参亮一点，哪些人真是为你解脱生死，哪些人呢是为了讨好你，就是一些感官享受，他不是为你了脱生死之大事，他只是搞一点小小斟酌而已。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明白啊。所以说修行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违法现身的人可以看得出来，对吧？以比例来讲，这个世间很多违法乱出的修行人，弘法利生的人，就是真正违法而不心切的人啊，三定过堂啊，这个吃饭穿衣都有悼念的人啊，一句话落实下来都解释我们这个生死大事的人，这些人的话我们眼睛也一定要看到，一定要他的阿明啊、令啊、财色啊，然后这个画啦，搞一些照片啦，你说这些东西能带我们了脱生死吗？可是世间人就喜欢这些东西，这就是丑小鸭啊，搞一些表演演戏，就是我们眼睛一定要看明白啊，我们眼睛一定要亮啊，不要被这个假象把你骗了啊。所以我们来学佛啊，真理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你这一辈子好比得到人生，还不知道哪天就会死掉，一旦断了气堕了地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看重，有善根没有福报也不行啊。你有善根有善知识，你没有福报，没有福报你遇不到，是吧？比例来讲，我们的讲法没时间来听课，为什么没时间来听课？在家里面连手机都打不开，忙啊，生活中障碍你啊，要上班工作啊，你的福报不够啊，你必须赚钱啊，然后忙忙碌碌地跟人家打交道，我们在这讲经说法念佛，他陪着人家干什么？喝酒吃肉，然后在这个世间谈生意搞名利啊，家务妻小，这些人也把你牵挂着忧患着为了你一点小小的名利吃喝拉撒把你判住了，你就没有时间来闻法也不能够乘这么好的机会到寺庙来听师父讲课，在家里面呢 啊，也没办法去看这个尸体啊。不过还是有机会，明天还会放出来。也就是整体来说，没有福报的人是遇不到啊，是遇不到善知识。没有善根的人呢，他不会来世了，他不会去啊寻找。所以我们要把握，要看到你的善根，你的福报，是吧？看到你的善根，我们大家我们坐在一起，那就是你的福报。哎，你愿意来，那就是你的善根。所以善根跟福德啊，我们都要需要。所以呢，我们讲登山下雪，这个登天啊，这个参禅也好。啊，念佛也好，夏天我们学习，它都是要一文观照啊，因为这里面都有讲课嘛，念佛讲课。那说在过去的话，接下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证到悉陀含、斯陀含、阿罗汉、阿罗汉，也就证到一些法喜，证到一些啊去向，就是说去向于菩提的这么一个。啊，真实的念头，因为我们讲法的目的，希望我们去向菩提的这么一个念头要生出来，因为我们的去向啊，大部分是贪嗔痴慢疑，啊，很难去向菩提。对了，去向菩提的这么一个念头啊，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也就是说，你已经走上了正轨的这个体验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走在佛法的路上很重要，走在佛陀的世界上，走在佛陀的脚印上，啊，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是不是走在自己的脚印上了？走在佛陀的世界上了？那什么样的去观察你是不是走在啊佛陀的世界上面呢？比你来讲，有一点烦恼，你就忘记了佛法了。就证明你的去向是有问题，你很在乎你自己的啊得失。所以跟人讲话的时候，你有没有一颗慈悲的心，导向于别人，不是善根。你一举一笑，你因为一个讲话都令众生呢感觉到非常欢喜，感觉到你身上的包容，感觉到你身上的智慧，而不是冲突，而不是辱骂，而不是愤怒，而不是不满，而不是给人家一句话讲出来以后啊，令尊生呢感觉到恼火，对吧？因为这个都是啊去向有问题，因为我们啊这一生只是一个梦而已，所以你要是去向菩提了，那你随时随刻讲话都是比较温柔的，是包容的，是牺牲自己的。是和也的对待一切众生，慈悲的对待一切众生，不光是人类，连一棵树，连一棵虚空大山，我们都有一个皈依的心啊，并且念一切众生皈依的心。你走在路上，看见蚂蚁，看见大地啊，看见虚空，你都有一颗恭敬心，你都有一颗虔诚的心。你都有一个呢啊一个啊谦虚的心啊忏悔的心，让内心就要生出来啊，因为我们初向菩提啊那个心生出来，是感受一切都是佛，对吧？一切都是佛，你感觉到一个去向了，对吧？因为我们在啊在这个世间啊，像我们念华严经一样，一切处都是诸佛菩萨啊，那说他们只是我们没有智慧不知道，但是我们要读经的话，你就可以趋向菩提，可以看到佛菩萨成佛的那一刹那，整个世界都开了啊，虚空也都开了啊，开了什么呢？看见了他的自信光明，看见了诸佛菩萨都在那个地方等待，邀请释迦牟尼佛常住于世啊，看到了色身相无处法，无量的菩萨都在等待，乃至于呢这个天上地下，乃至虚空中 一切菩萨都显现出来了，自然而然的我们在度生的过程之中啊，对一些色身香味上地火风水，包括草木山河江海这一切里面有无量的诸佛菩萨都附在里面啊，诸佛菩萨出来以后啊就惊动了他们，他一出来那些诸神呢啊一起都醒了，然后在佛面前啊现尊重三密解脱啊，赞叹佛的功能，因为他们长时间啊在受佛陀的教化，每一尊佛出来都要受佛教化的，所以这些人呢，这些神呢都在色身相无处法的里面。我们因为二缘对立，无缘分别执着，没见到自性，因为自性未开，虚空里面的光明就开不了，开不了就看不到啊。但是诸佛我们通过经典啊发现了啊这个秘密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升起一个信啊，信啊，那么说我们这个修行的过程之中呢，一个去向很重要。所以这个获得一些去向的功德，或者是不退的功德，就是三果不退啊。我们讲得到法喜啊，得到心欢喜啊，这一生中能够皈依三宝，皈依法界三宝，然后说皈依这个自性三宝，内心啊升起了一个啊非常知足的这种欢喜心，这种欢喜心其实就是初果，对吧？所以我们修行，很多人呢他没有的，因为他佛性他都不懂，所以我们现在讲法的时候，你心里现在只要观想，对吧？观想你的自性遍一切处，到处都是，而且皈依自性三宝啊。或者这样，那皈依了自性三宝以后啊，您内心发起了一个强烈的满足，就是内心呢是一种呢心欢喜。什么叫心欢喜呢？就是说你发现了自信以后啊，你心里面极大的满足，然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没有的话，作为一个乞丐都很欢喜，这个就是趋向菩提了，已经走向出国了。然后呢到了法喜，是吧？到了法喜，你就看到了你的自信呢啊在一起处啊法欢喜，然后再深入一步到了三果，知道吧？连法喜的这个念头都没有了啊，而是变成心法不二的啊，我们讲性欢喜，相信的信，性欢喜就彻底的无我了，知道吧？整个世界它就是一个三宝体，就获得了三果不退转。虽然我是凡夫，但是呢我已经获得了这个念头，我这个念头一直相续在心中产生不断，相续不断的，而这种不断的体啊就是三果体。所以过去佛陀在世讲法的时候呢，讲到心欢喜的时候呢，弟子立即见了初果；讲到法欢喜的时候，弟子立即见了二果；讲到心法界舍的时候，就是心力我欢喜和法的这个欢喜都舍掉，然后进入到不二的时候呢，达到性欢喜，自信的性，那不是相信的性的，就是自信欢喜，或者这个信念啊，这种性欢喜，那就进入三果，然后呢，这种欢喜都舍掉了，然后就变成性了，性就是阿罗汉了，对吧？说这个去向很重要，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讲法或者念佛或者接下的时候啊，通过这样讲法，然后你心里面宁静下来啊，就是我讲的时候你就立即要产生一种观照，因为你在皈依的过程中呢，它是有这个观照的啊，你明了自性三宝的这个体才能观照的，才能观照的。所以这种观照的话，不断的观照你进入性体的时候，五法不二的时候，然后这个没有时间也没有我，就是一个本性啊，这 整个世界这个本性里面出现的无量的智，进入阿拉汉，是吧？也就是说寂静为乐啊，它是要观无常缘起。但是如果我这样讲，你有观照的话，你不是要观无常，因为观无常是打基础的，观缘起是打基础，把前面那个执着于增长的这个我执把它舍掉，法执舍掉，念头舍掉，就达到寂静的时候，性德就显现出来。如果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以后的话，修就很快啊，修很快。有的修无常修得很快就见到本性。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啊，佛陀一讲，他一讲无常，那舍利弗、目犍连他就证阿罗汉，一讲缘起他就证阿罗汉，证到无上。那我们讲了以后呢，讲观无常那缘起啊，说啊、哦、我回家去观吧，他回家去观，然后观一年也没有证。他为什么观一年还没有证？因为回家他根本没观，是吧？所以呢，回家根本不观了，知道吧？因为他这个听完以后就没有了。如果你慧根比较好的话，我现在在讲，你现在就开始观，是吧？观到里面去以后啊，先是心欢喜，然后呢法欢喜，然后心法都取掉的时候，变成这个舍欢喜，在舍也要舍掉的时候，变成性，性。因为到无生位就证阿罗汉，是吧？他说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最差的人在就闭关七天，就把这个道理明白以后啊，在反正关七天，哎，就证到阿罗汉。因为我们呢，很多人呢，他法讲我以后他不修的，是吧？因为他不修过，他修什么东西呢？他执着。就是说我们比利来有一个人啊，一个出家师父，你跟他讲这个法，一起开始圆满的，就是什么这种，就是世界本来就圆满，本来清净的，本来有幻的，本来寂灭的，本来变十方的，你的身体意识本来圆满的，本来有幻的，本来清净的，本来寂灭的，本来变满十方的，你的念头也本来是清净的，本来圆满的，本来变十方的，本来寂灭的，啊。那你回家去修嘛，一个世界，一个身体，一个念头嘛，你修进去三种不就成就了吗？但他不修，他老是想着某一个欠他的，他老是想着某一个足够如我的东西，他老是想着某一个富善，他老是想着某一个人欠我债务，老是想着我欠某一个人的债务，他老是想着某一个人负某一个人身体，他老是想着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不想无常。因为金刚经讲的很清楚，一切都是梦，都是梦，如梦幻泡影，亦如如雨电，应作一所观嘛。他不这样去观，他非要他自己搞一套东西，他不按照经典去修，他按照自己的方法修。像这样的修远远修不成的，因为你不与法修行，你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怎么做清楚，世界上哪有什么魔，你心就是魔，哪有魔？我们老是搞心里面的活动，是吧？自己搞一套出来，你搞一套出来，你怎么修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按照法善来修。你不按法善修，你就逐后入魔，是吧？所以呢，逐后入魔，知道正魔还是不错。你知道都不知道，那就麻烦。像摆放这样的魔就特别多啊！你自己一见逐后入魔，他不知道，非要按照魔似的跟他讲也讲不清的。所以我们不要搞逐后入魔的状态，按照法善修行。所以我们这个接下呢，就是把你这个魔性呢，要把它去掉啊，不依外道嘛，不依二神及外道，唯依最上乘了。就是说，二神跟外道你要依止的话，就相当于逐后入魔了啊。这样的呢，也犯菩萨戒，你小乘戒都犯啊，这是比较危险的。像这样的人无口就是宁果天生不开悟，不可一日捉摸，是吧？所以我们要修会呢接下的时候这三个月的时间在讲法的过程，译文观照包括华严经在念的时候中间一些文字稍稍的跟自己的法性呢相应一下你不要去表达什么，你相应一下。我们要内涵功德。什么叫涵呢？就是说自己不要不要把它表现出来， 你自己在念身的时候，那一句话或者某件事情默默地含在我的法性之中，与它合一。就像我们念华严经一样，我讲法我才会讲，也不讲法我不会说的，因为我在念的过程中我跟它是相应的，相应的时候就自己默默地在忍受它，忍受它，不说啊，不要跟人家说，自己在忍受啊，忍受自己，这个叫做含含德，就说让那个德，让你是德行跟这个法呢啊相应，产生德，我这个德就越来越厚啊，不要过早地把它说出来。所以修行呢，修慧呢，在念经的过程中呢啊，慢慢地与它相应，因为你说出来以后变成你的自见了，也就不能再深入一步。所以我们这个啊，这次这个还是讲这个地藏经嘛，啊地藏经，地藏经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就是讲一点点啊，前面就一点点，这个就是这个无量的菩萨是吧？就是就是十方世界不可说不可说无量诸佛菩萨皆来集会，就是十方世界，十方世界啊，东南西北方，十方世界就是一切法现举，这样啊，不可说不可说诸佛世界诸佛以及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大菩萨们。所谓的大菩萨，大是代表究竟的意思，大是代表佛性的意思，大是代表诸佛再来的意思。然后在世间先等就妙觉，去传承教法。所以呢，无量的诸佛、无量菩萨皆来集会到了，因为释迦牟尼佛为摩说法嘛，为摩说法的话，到天上跟摩性说法，所以表现出地藏经呢，它就代表一部孝经。他说这部孝经，孝的范围是很多的啊，孝我的生命。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对到人生，我应当对父母要孝道，要回报于回报父母。第二是回报于天地，第三呢，回报于尊生啊，回报于呢这个诸佛菩萨。所以我们要感恩这个天地对我们的恩德，养育了我，感恩父母给我生命，感恩诸佛菩萨给我的慧命，是吧？感恩这个。这个我们讲善报是从恩嘛，下济三途苦，所以呢要报恩啊，要报恩是人有报恩佛法常住，就是说一个人都不知道，因为释迦牟尼佛在圆寂之前要说这个法，所以叫无上醍醐嘛，就是把正规的法含在地藏经里面，同时呢闻到这个法，这个法的正规法啊。至于佛陀跟菩萨再来集会，表示说这部地藏经呢是无比珍贵，十方诸佛都现前，是吧？一切诸佛都现前，一切菩萨都来护法，是吧？所以呢，这个也代表说啊，因为佛陀来赞叹这个地藏经，代表破什么啊？这个破邪见啊，因为佛是代表般若见啊，菩萨。啊，都以般若修行的，所以佛陀，佛为什么来到啊释迦牟尼佛这个地方来听地藏经？也就是说，代表这部经典实相，讲实相，因为诸佛是实相，讲讲菩萨从般若里面出来，所以呢，证明地藏经呢是一部啊相当于大般若经啊，并且还是果地上的般若经。啊，为什么呢？诸佛是果，是吧？菩萨因地啊，从四性传始，而这个传始呢，是从般若里面出来的，也就是说，菩萨从佛心里面出来的，所以这个都是大菩萨。来干什么呢？来赞叹，来做释迦牟尼佛的影响众，来证明这部经典的重要性，来证明这部经典呢，能出诸佛。啊，因为佛是般若，一切诸佛从般若里面出来， 一切菩萨都从般若里出来，所以呢我们闻了这部经典呢都能做大菩萨，都能够开始啊我们的自信般若，就这样的啊。所以呢也代表说佛菩萨是代表我们众生的准则啊，因为每个众生都有佛性，而这里地藏经是什么一部经典呢，是我们的佛性啊。过去讲了大慈悲咒是吧，佛性准则，就是说就是说地藏经呢是地狱不可忍，誓不成佛，众生都尽发生菩提，这个叫大慈悲。然后佛性有大慈悲誓啊，就是说听地藏经呢啊，就等于呢啊我们种下了菩提种子啊。所以呢诸佛赞叹菩萨戒来，就能生无量菩萨，就是无量菩萨是般若众生，从般若里面来开始利益一切众生啊，诸佛再来，所以呢能成就无量诸佛故啊。所以呢上能成就无量诸佛，下能成就传世菩萨，所以呢这部经典也称为是般若，是吧？所以是不可思议的大悲心啊。所以这个地藏经就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无量世界诸佛菩萨来赞叹释迦牟尼无著二世啊，因为无著二世是吧，切多见多烦恼有尊命令者，就是赞叹释迦牟尼的娑婆世界，他不是讲这记录不是在天上，在这娑婆世界叫无著二世，而娑婆世界无著二世的众生，他不知道我们地下的人呢都不知道释迦牟尼会到哪里去了啊，除非是到阿罗汉以内的，因为就像莲华莲华经到啊华严经一样，就是华严佛陀在说华严经的时候，连阿罗汉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是不知道菩萨在干什么。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菩提圈打坐，然后天人就是世间住在世间的那些大菩萨啊，说这个叫世间庄严，世庄严嘛，那些菩萨啊从这个释迦牟尼佛自心中啊开显出来，因为释迦牟尼佛成佛了，而人都不知道，人我们人呢不知道释迦牟尼佛成佛了啊，只有这些啊菩萨们知道啊。所以从这个整个妙法莲华经啊，整个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前面的一段四字是这个妙庄严品呢，都是讲的这些啊菩萨含在虚空的那些菩萨啊出来干什么，就是勤佛具持，因为佛陀成佛尊师是不知道的，佛的境界那菩萨才知道，那个亲近过无量诸佛的这些天人八部知道，所以他要邀请释迦牟尼具持弘法，就是叫勤佛具持。但是因为这个赞叹诸佛功德，你看在前面开始就赞叹佛的功德是吧，离正诸佛称赞于来啊，广修供养是吧，这样后面呢就特别是勤转法轮勤佛居士，都是四大愿望的这些事情，没有普贤菩萨，没有四大愿望，没有勤佛居士，释迦牟尼一成佛就准备涅槃了，就寂灭，因为他本来是寂灭的，是大寂灭定的，一日大寂灭定的话那就完了，那尊生就闻不到佛法了。所以那个菩萨们非常慈悲，就邀请释迦牟尼佛传居士，就是演变出这个啊华严经啊，整个华严经都是这个意思，让佛陀的佛法能够流传到人间来。因为释迦牟尼21天说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以感谢这些含在虚空的这些大菩萨，他们都知道我们今天的善根成熟不成熟，是吧？就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你们很多诸佛菩萨都知道，所以我们何然恭敬啊，天人八部都是知道的啊。所以呢，释迦牟尼在圆寂之前，《地藏经》里面也出现这样的事情，是吧？他后面也有很多天人八部啊，他说也是诸佛跑出来了，也是。啊，无量的诸佛无量的菩萨出来，然后赞叹释迦牟尼佛啊，这一辈子在无著二世啊成佛 啊，这个无作事啊，成佛是很困难的啊。释迦牟尼佛叫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所以呢，在此世界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嘛，对吧？就拯救众生嘛，就在无量寿经的讲，令一切众生除我五通五烧，令日五善，就是安立无为之道。就是释迦牟尼在十三宝世界令我们的皈依三宝，还出家修道，都是释迦牟尼无量劫来的修行苦恨，让我们今天获得这种善根和福德啊，趋向于三宝，受持于五戒，亲闻于佛法，还居持佛法，并且还亲临做菩萨法事，还发菩提心，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这都是佛陀啊，与无作恶事现不可思议大神通力、大智慧力、广大的愿力啊。所以呢，这个十方诸佛都赞叹，十方菩萨都赞叹啊，赞叹不可思议功德。因为这个时候啊，降伏刚强尊生呢，知苦乐法啊，国庆使者啊来问世尊，是吧？就是说这个十方世界所有的佛啊，都派两个人来到娑婆世界，就是到堕下天、逃离天呢，逃离天，来向释迦牟尼佛来慰问啊，我们讲就是慰问。啊，就是说，尊生刚强难化佛什么一类的话啊，这个身心调伏佛，就问释迦牟尼佛身心安乐佛，就这样问啊。释迦牟尼佛一一回答，在经典上都有这么个公案啊。释迦牟尼佛他问这个事，释迦牟尼佛这时呢含笑啊，含笑，然后就放出光出来，是吧？这个都已经讲过了。嗯，放光，这个放光啊，放了很多的光。你看，所谓大圆满光明、大慈悲光明、大智慧光明云啊，这个大般若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皈依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放于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啊光明云。就是说这个佛陀首先是大圆满光明是整说，后面呢就是这个大圆满光明是什么样子的呢里面这个大是代表究竟圆满的意思，代表复兴的意思。也就是说佛他是最复兴呢，就大寂灭定呢，常住啊，常住是佛呢，常含是就是含是在宇宙之中啊。然后呢，他说放你光啊，放你光是圆满的，就是一切就是圆满的。他圆满怎么说呢？我们认为圆满是不是太阳上面一个大圆满光？这个佛陀的圆满光里面呢，含有这样的一个大慈悲，是吧？究竟的慈悲。其实我们一定要感受到，一定要用心来感受。也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发大圆满光明光。观呢是代表法身，是吧？明是代表报身，尊身受用呢是代表化身，就是我们现在这一念觉叫化身。因为这所有的尊身都是从阿弥陀佛大愿诸佛之光明云里面显出来的，就是你现在看着我的这一念，这一念呢其实叫觉，是吧？你看到虚空啊，这一念叫觉。看到大地这一念觉，看到所有的人这一念觉，这个念就是见闻觉知。而这个见闻觉知是从哪地方出来？都是从光明云里面出来，都光明云。包括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要把佛对立了，因为佛就是我们的自信啊。圆满是代表自信本来就是圆满，放光明出来以后啊，这个、光明出来以后呢，通过啊。你也说可以十万亿佛陀，不等的人就是十万亿佛陀，等的人就当下我们的这个佛性，我们的自信本来是圆满，是放光的，向外光，光放出来以后，这个大圆满是光，光后面它是明，明就是看到的这个相，就是色身相无处，把这个相 这个明，明明呢穿着一个见，见闻解释，也眼睛看到这个色啊，我们坐这个地方啊，眼睛看到色，这个色呢里面穿着一个念头叫觉，就是见啊，这个见什么呢？这个见就是你的觉，是吧？这个见是吧，如果没有色，这个见是不能出来的啊，所以这个见是什么呢？叫做觉，这个觉叫化，对不对？你有了这个化出来以后呢，我们的妄念在后面作怪，有了见以后啊，通过这个见看到外面色，看到外面色就是把见跟色对立了，对立产生一个妄想，我这个妄想不可得的，因为色就是见，见就是色，就是根就是尘，尘就是根，根尘是不二的，因为我们的眼睛里面没有东西，就是心，就是心光，对吧？心光，然后产生世界叫明，然后呢，明产生一个实，这个实叫做融，叫觉。所以大圆满光明，所以这个圆满光明这个念头啊，如果你明白了，当下就是法身报成化身，是吧？就显出来了，那里面含有大慈悲。大慈悲就是八苦归乐的这个过程，我们都讲过，是吧？大慈悲就是八根本苦隔欲究竟乐，这个才叫大，叫大光明远，就是说所有的法界啊，它是八苦归乐啊，就是我们的自信在救我们，就自己的自信在救我们，就是佛陀大光明远呢，大智慧远，大智慧人就是啊，般若空性永恒。这个大般若人，就前面叫大智慧人，智慧人啊，大智慧人是代表了传时方便啊，叫大智慧。大般若人，大般若光明人呢，是代表实相，是吧？大三昧光明人呢，就是海印三昧啦、圆化三昧，都是叫三昧。都涉及我们一念，知道吧？就是大智慧涉及一念，大般若涉及一念，大三昧涉及一念，大吉祥光明愿涉及一念，大福德光明愿涉及一念，大功德光明愿涉及一念，大皈依光明涉及一念，大赞叹光明愿涉及一念，反种种光明都是为了摄众生的。所以佛身犯不可思议光，我们众生这一念就在佛身上。所以呢，你眼睛看到外面这个世界，那都是这个光明用啊。我们在佛身上，佛陀的身体，在佛陀的这个身奉，因为佛陀的心，因为佛陀身是没有身的，佛陀就是般若心，这个心呢就是实相啊，和这个大圆满自信呢，法这个种种光明，我们以为是身体，是吧？其实呢，就是自信在放光，是吧？所以所有众生都在依光明而住，就是念头，我们就是个念头，我们念头老是执着于外面的世界，执着于肉体，执着于妄想，执着于妄想生无明，执着于肉体啊，执着于肉体生无明，执着于世界生分别，执着于妄想生执着，因为有了五蕴的执着，就是有了我一个我执，就五蕴，我知呢生五蕴，这个身体就出来了，这样就光明云机，就是光明机出来的，就是说阿弥陀佛释放诸佛的光明即在我一念之中，然后一个我字出来，那个光明呢就会在大转形成一个肉体出来了，这样这个肉体就是机出来的，如果你念头散掉了，这个身体啊消掉没有了，就是身体啊，本来就像你一边手啊，这个搅水一样，就变成浑水，对吧？就是说你积出来的身体，所以有人打坐的时候身体就空掉了，身体完全没有，就是你静下来什么都不想，你身体就是像云一样，这样你坐在那地方什么都不念头不生，你身体就变成云了。这样如果你一直说身体一摇动，哎，身体就出来了，是吧？耳朵听声音，就是取好坏三味，就要想声音好坏三味就出来了，鼻子闻，拼命闻香味，香就出来了。哎，你不动念头， 就是你的色身相无处法，就是眼耳鼻舌身呀，就是嗡就化掉了，就没有了。就是说有人打坐坐定了，哎，怎么身体没有了？我身体到哪里去了？身体，因为身体本来是幻的，它不存在的，没有了，它没有产生过，是你坚固的执着，坚固执着。所以它光明远的佛自信的光明，随着我们执着寂静成形。这个世界也是，你看到色身相无处法，那色色怎么会有形状呢？把色拿出来，色声音，你觉得声音有形状吗？那拿出来吗？像我讲完弹琴的时候，当声音呢，空的嘛，也没有了。就是香，这个香味，香就是它缘起的嘛。香完以后不就没有了？香味，你嘴巴吃的味道，味寒酸苦辣在哪里呢？那寒性在哪里呢？寒的、酸的、苦的，那它没有体验，对吧？它连缘起都没有啊！苦的东西哪有苦的东西呢？它没有这个，它是一个概念啊，是一个妄想啊，是吧？它是没有体的，三味触法都是一样的，法就长短高低，就是说你意里面一个长，你说这个长短高低，你意里面有吗？你说意里面有反正吗？就是没有反正。也就是色身相无处法的本来就是一个假象概念，对吧？至于色身相无处法，眼耳鼻舌身意，它是没有自信的，它本来就空，它连缘起都没有。我们观无常、观缘起还是小乘，其实大乘里面无常缘起都不存在啊，它就是没有，它就是一个念头啊。所以念头执着以后，固执成形。如果你把这个执着我执，无缘没有的执着，所以禅定定到一定的时候就没有了。只有我们现在要依用佛陀讲出来，就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其实你这个身体也是光明勇啊，是光明勇，是佛陀的大光明慈悲勇，就是佛陀的慈悲。就是说我们看三个地方，一个是世界，一个身体，一个念头，所以这个念头都是圆满光明，大慈悲光明，大智慧光明，大般若光明，大三昧光明，大吉祥光明，大福德光明，大功德光明，大皈依光明。我们这一念都在皈依佛，皈依光明，所以大赞叹光明。因为每个众生都是空的，我这个世界都是光明，就大赞叹，是吧？所以不可思议光明。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啊，赞叹心就自然生出来。因为我赞叹你，你呢，就是就像我现在赞叹光明，光明在赞叹我一样。因为我也是光明，我外面也是光明，所以我赞叹佛的光明，佛也在赞叹我的光明，我赞叹你的赞叹，我好像在赞叹。因为整个世界都是大赞叹嘛，佛陀的光明都是赞叹的嘛，是吧？所以哪有我忍尊身呢？就是，所以呢，这个十种光明勇，是吧？这个光明勇后面呢，我们一文观照，就是这个光明呢还有音声。这说法是吧？出微妙用，檀波罗蜜、斯波罗蜜、禅提波罗蜜，啊，毗舍也波罗毗，毗尼也是毗尼也波罗蜜，啊，禅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慈悲波罗蜜，啊，悉舍波罗蜜音，还有这个解脱音、无漏音，种种音声。这个音声，这是佛陀光明的音声。因为最后一个叫无漏音，无漏音就是佛音，因为佛是无漏的，自性无漏。因为自性里面是具备檀波罗蜜、斯波罗蜜啊，种种音声。就是说你色身相无处法能看到名字都叫音声，就是虚空，虚空的音声叫波罗蜜啊。这些音声呢，这个音声，这个音声叫呢持戒，就是说它本来檀波罗蜜，檀就是不吃的意思嘛。他不是一切尊生，因为佛性是无相的，无相无现有相，有相而无相，尊生有相，是体无相，所以呢，他叫波罗蜜音，不舍尊生，不舍佛，所以波罗蜜，就是说不舍住根本，也就是说他本来自信嘛，因为自信就叫无相波罗蜜，无相，但是呢，他一直不吃，不吃谁呢？不吃一切一尊生，所以尊生有相。尊生有相，不舍尊生故，他又是无相，不舍诸佛故。人家诸佛跟尊生是一体的，所以呢，不管是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 那些慈悲喜舍啊，这个呢都是佛的无漏因，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身心世界所有的法界都是佛陀的因身，只要有名有相，有尊称念头，就会产生因身，就只要有尊称就有因身出来，无因身就是代表空性的意思，一边尊称有就是持戒出来，我这个持戒呢就是这个持戒的这个名字称那的出来呢，成这个因身出来。什么叫因身？就是佛性的因身，持戒不吃人欲都是从佛性的出来。那为什么要不吃持戒人欲呢？因为尊身有我见有法见，或者说有无明有分别有执着，因为有了无明分别执着，它就有这种因身出来。我这个因身是在空身里面出来，虚空里面出来的这个因身，所以您看到的这个虚空呢啊，你可以听到不是持戒人欲精进禅定慈悲喜舍的因身。就是说我们过去无有这样想法，但是呢我们现在可以这样的原想，都是佛陀啊波罗蜜的因身，慈悲喜舍因身。也就是说我们学法的时候不常常在学吗？是吧，一很好记的，比例来讲，这六波罗蜜不是持戒人欲精进禅定是吧，慈悲喜舍，慈悲喜舍是吧，慈是代表八地，悲啊七地菩萨啊种种方便，悲呢慈悲，喜舍啊解脱因无漏因，这个四个因身。而这个四个因，慈悲是代表八地啊七地菩萨啊，喜舍是八地菩萨啊，这个解脱九地菩萨，无漏是代表四地菩萨，就四波罗蜜。四波罗蜜，那么说这个世界，你坐在那个地方就想，这个世界的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地火风水，所有的因身都是什么因？就是十波罗蜜因身。你就这样想，过去没有原想，现在就是原想。那是佛陀波罗蜜因身，波罗蜜因身。什么叫波罗蜜？波罗蜜就是解脱的意思，是无生的意思，就是彼岸的意思。波罗蜜就是此岸的意思，就是持戒叫此岸，波罗蜜叫彼岸，知道吧？此岸不吃持戒人欲境界叫此岸，此岸后面加了个波罗蜜就彼岸，彼岸是什么？彼岸无生，彼岸是无生，无生就是解脱的意思，就是佛的意思。持戒是什么？持戒是此岸众生的意思，知道吗？众生只要在波罗蜜的因身里面，就是彼岸，如果没有波罗蜜那就在此岸了，简单就说持戒后面不加波罗蜜，就是持戒，那就变成人天福报了，加个波罗蜜哦，佛陀波罗蜜的因身，简单就是我持戒是波罗蜜的因身，所以你在持戒的时候就想我在持着佛的因身啊，一切都是佛的因身，所以佛陀的因身，佛陀持戒已经圆满了，所以呢它含在虚空之中，那我看到虚空就是佛陀波罗蜜的因身。我们不要分别对人家善恶好坏，那是我们的妄想，记得。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慈悲喜舍？我们写作他的慈悲喜舍，我见你慈悲喜舍，就因为佛陀持戒那我持戒，佛陀忍欲我在忍欲，佛陀不吃我在不吃，因为虚空本来就在不吃持戒忍欲，它是具备的。我们不要去啊，之所以我去持戒人欲精进，你想虚空就是持戒波罗蜜，虚空就是人欲波罗蜜，因为它无相而有相，有相是尊称，无相是佛，佛叫彼岸，此岸是有，是有是波罗蜜，所以这个波罗蜜的因身在我们心中安住，佛陀的因身一直在我一念之中，包括我的身体都是佛陀的因身，我应该不是持戒人欲精进禅定。这个六个相呢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体，那说慈悲喜舍是我们心啊，因为慈悲喜舍是心法，就是我要慈我要悲我要喜舍，因为慈悲喜舍是佛的因身，爆发出来就是你身体的六度万行，那说你对一切众生要紧密的关照，要慈，要令众生解脱， 要悲，要把众生的苦不能够伤害到众生，对吧？要悲，要慈，要令众生解脱，让众生欢喜。然后呢，要喜，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们要欢喜他，喜。要舍，要舍，要舍叫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不要嫉妒众生，不要对众生的过失，然后内心对他有不满的状态。我们一定要把心生，因为修行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修行都是要主动的，慈悲心是生在于自己对别人的举动。只有我们对别人家一定要温和，讲话声音要轻一点啊。我们要就是很社会上讲的，我们要爱众生。因为我讲这个话，我也讲不习惯，就是我们就是俗话，就是我们要爱众生，就是我们要喜欢众生，我们要照顾众生的善根。所有人啊，我们都要照顾他，包括蚂蚁、蚊子、苍蝇，我们得爱惜他。就是说，要观察，不要有感觉到自己有一点花言尊了，那对方不喜的话，我内心感觉到，哎呀，我怎么又讲这么尊的话？包括你伤害父母啊，伤害兄弟姐妹呀、啊，都不应该的。我们都应该让所有的众生呢，能够获得这种慈悲喜舍啊，不要对别人家有什么愤怒啊、不满的 这个嗔恨心的啊。所以我们上次应该就是讲到了这个地方，是吧？大家，那后面呢就是讲这个后面就讲到这个什么的呀，波罗蜜啊，就后面他就会讲到这个三三天，是吧？前面的音声，一个是代表佛陀自信里放出这个云代表这个佛陀的身体啊。他说这个第二个呢，代表佛陀的这个口业，是吧？代表音声。第三个呢，就代表这个佛陀的念头，摄于一切众生，知道教化与摄一切众生，所有的众生都在光明云里面，光明音声里面所教化而显现出来的这些故土的众生，就是下至于呢娑婆世界，上至于呢大自在天包括飞翔非飞翔天、三上天，这所有的众生借了机会来到度下天。所以这个天里面就有很多了它称四大天王：忉利天、夜摩天、都谢天、花罗天、他化自在天、梵顿天、梵普天、大梵天、少观天、无量光天、观音天、少净天、无量净天，还有遍净天后面好多天。而这些天都是佛无始以来所摄受的这些众生，因为这些众生呢，都在阿弥陀光明云，都在释迦牟尼佛光明云中，都在释迦牟尼佛这个音声之中所度化的有缘众生。他说佛陀的神力加持下，都跑到度下天来护持地藏经，因为对了，护持地藏经就是护持水呢，护持我们堕落的娑婆世界的以及地狱恶鬼出生的这些尊生，是吧？所以一部地藏经就是护念我们的，就像金刚经呢，善护念诸菩萨，善护述诸菩萨，就是说我们的善根、我们的福德都是靠这些天人八部在护持着，他们都是受释迦牟尼佛所附属，释迦牟尼在地藏经里面附属了这些天人。你要照顾众生，不能让我们这个众生呢，让我弟子堕地狱一日一夜。释迦牟尼佛的骨头，也就是下至于二辟地狱，上至于三上天，飞翔非飞翔的大自在天，这里的一代，这里的众生，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化处，他告诉这些诸天，他应该护念他，就像护念我一样。不能让我的众生堕地狱一日一夜所以那个地藏经后面就会四大天王、无量的诸天八部 都扭头扬泪向佛陀保证，我不让众生堕到地狱一日一夜。所以这些天跟我们是有切身的关系。阿弥陀佛。